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这里我想举一个例给你们听了，释迦牟尼佛曾经在他的法度上面说到了，怎么讲的呢？普门品上说，众生只要念到他的名号，有懈之枷锁都会断断坏，刀寻都会断断坏。我的一个学生在十多年以前曾经参加了一个组织，是不正当之组织，那么当时上师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后来啊他就被抓捕了，这是他的因果报应，应该遭到惩罚。但是由于他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，他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要救度他。这个学生他有很多弟子，他关在监牢里头，那一天正逢游行，就在邛崃县汽车上准备游行了，个个都被绑架出去，把他也给五花大绑，把他绑起来准备押上车去游行的时候，尔时啊押的人呢就不够了，就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牢里头。那么他就想，这一下押出去咋得了，邛崃街上有很多我的学生看到我，我哪里还有脸哦。他就想算了，干脆我往生极乐世界，然后就一边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一边用他的后脑对到那个水泥墙猛地碰去。此时啊用尽平生的力气，一念观音菩萨就一碰，就只听一声爆炸之响，他的头脑嗡一下，结果连休都没有休克，而且顷刻很清醒。此时很清醒的时间，他觉得非常奇怪，全身的绳子都断成一节一节的，就是身上的捆他的绳子啊没有被捆住了，没有被捆住，也没有碰死，也没有到极乐世界。这里要打一个插曲进来，告诉同学们啊，像这种想法还要想到极乐世界是不行的，只有去堕地狱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自杀的境界怎么能不堕地狱呢？不是说我们念观音菩萨就能到极乐世界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要行十善，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，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，断除我执，断除法执，才能随其观世音菩萨的愿所而接引。因此啊，他这样子是到不了极乐世界的。但是呢，这就确实映照了普门品之说，绳子就断了。一断以后呢，他这一下就看到没有人的，他就想逃跑，然后爬那个窗子，窗子很高，他就用手去拔玻璃，刚刚去一拔呢，那个窗子上的玻璃就掉下来了，哎呀，画就掉在地下摔得粉碎。这个时候啊，开门的人听到就跑进来了，就说你干啥，他就吓倒了，就不敢吭声。这个看门的人看到他一个人手又背着的，然后依然又走回去了。他想，嗨，我怎么办呢，我现在不跑便待何时，因此就干脆把领一扯，扯正以后大摇大摆的就走了，就从大门人家看到他手一甩一甩的，就盯他一眼，也没有问他，他就走出去了。走出去就走到站岗的门口，他又大摇大摆地走了，人家也没有看到他，嗨，就没有人盘问他，他就跑了。这一跑就坐上车子，一趟就跑到我的家里面来了，来了就给我跪倒，上师啊，你要救我啊。我就问他，你是啥事哦，他说我都被逮了的啊。我是咋的咋的，今天啊观音菩萨才把我救出来的啊，我的绳子又如何如何，就把他的经过全盘讲给我听。我一听以后啪就给他一耳光，我说你真是不成体统，竟敢参加坏组织，我说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伏法，我就叫他赶快回去。他就吓着了，他说，上师啊，我回去不得啊，要绑我游行啊，把我弄去游行，我就没有脸了。我说，你不是没有脸，如果你这样，你不要来见上师，有错误应该低头认罪，以后要改过自新。我说，你不要怕，要老实交代。我这样给他一讲以后呢，结果他听了我的话，当天就回去了。他当时走了，人家就到处找，找不到，看到绳子断成一节节在地下。那么他回去以后说，我特地回来认罪的。哎呀，人家就觉得他非常好，就把他喊来开了表扬大会，也不把他绑起来游街了。本来他是脱不了干系的，结果事实一弄清楚呢，就把他给放出来了。放出来以后，他又再来见我，他说，从此以后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佛法。这个故事呢，是真实不虚的。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人啊，你们这里有几个人，少林啊，都认得他的。啊，是不是啊？他的名字叫余嘉悦。有人答，是。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。总的一句，我们一定要做好人，不能做坏人。因此，观世音菩萨的无畏施与众生，这是足足可以说明问题的。还有无畏施与众生的，在我们的面前的，我们世界的绿茶大王，公开在国际上的。这个雀道秀，他在庐山圆觉洞中去，就迷到了。那个洞啊，是另外一重天地，里头好像有数百里路宽大，桃源天地。洞口的风啊，狂风四起，阴力逼人。当时他带了他的，你们带了几个人进去啊？弟子却道秀答，四个人。啊，带了四个人进去，结果就迷在洞中不能出来，电池也要完了，大家啊是心慌意乱。那个洞一迷路是休想出来的，因为洞中的假石山遍插，林立如刀枪，你走进去就好像一个蚂蚁趴在悬臂上，那怎么能找得到路呢？岩石互相之间上下错落，他此时一心不乱地修持观世音菩萨的力量，那么很快洞口就出现了，然后就出来了。这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啊？弟子却道秀答，前年的事。啊，前年的事情啊。这方面的例子啊，我们这里现实的同学都还有好多好多呢，就有关这方面的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能观一切世人之声音，而随机应化来救度大家的实力，解脱众生的一切灾难，诸刹现身，随类应化，应机说法，度脱有情。观世音菩萨他观其声音，为了解脱众生，在所有一切佛土、佛刹、众生世界、地狱、天堂等等地方，予以不同的身形，或变男，或变女，或变长者，或变宰官、居士身，予以投胎等等变化，来度脱大家。应机说其佛法，就是说有缘的，该说什么法，他就说什么法，就度脱一切有生命的众生，得大自在。得到大自在的境界，观音菩萨此乃度生自在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？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了，观音菩萨的样子是千变万化，也许是一个乞丐样子，也许是一个大手掌的样子，他是以投生而出现，也有直接现身而出现。这里还可以举例子给同学们听。有一个人啊，他的母亲死了，他就想，哎呀，我的母亲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到灵隐寺去，求方丈师父给我念念经，把他超度了，因为他是一个孝子嘛。他结果一去了以后，那个方丈呢，忙得不得了，就不能修超度。哎呀，他就很伤心， 走过来问知客师，知客师说，我忙得很啊，怎么为你超度你母亲呵。哎，他就走到厨房里面，看到火头师煮饭的那个师傅，几十年了在那儿，从来又不多言不多语的，他就给火头师跪倒，就说，师傅啊，你超度一下我母亲嘛。那个师傅说的，好吗好吗好吗，我给你超度嘛。那么这样子嘛，我给你念金刚经嘛。年轻人说，好吗好吗，反正你帮我超度嘛。结果火头师就拿了一本金刚经，然后那个儿子就跪在地上，师父一面煮饭一面就嘟嘟嘟的念金刚经，念了一半呢，他就不想念了，他说的，饭好了，我要开我的饭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你的母亲已经超度了。他就把金刚经放下了。哎呀，那个儿子啊就很伤心，想到，你看，好没有缘法，今天这个师父愿意超度呢，念经都只念了一半。这一下他的心里总是愤愤不安，感到十分难过。晚上回去以后啊，他的母亲突然托梦境现前，哎呀，于空中异香扑鼻，天月齐明。后又他在梦境当中突然光明四现，一下就震醒了，震醒就果然看到他母亲出来了，就告诉他，儿啊，你了不起啊，我已经得到超度了啊，我现在都生在上品啊。他的儿就说，母亲啊，这个师父才给你念一半经。他说，他是啥师父呵，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吗？哎呀，这个儿子听到了不得了，这下天还没有亮就去寺庙了，去了以后就给他老人家叩头了，拼命的叩头就不起来，叩叩叩了80多个头。那个师父说，你快起来啊，你快起来啊，他始终不。哎呀，叩了80多个头以后，观音菩萨一下回光返照，就顿然察觉他发现了，就地化红身就飞起来了。哎呀，一下飞起来以后就现出原身走了。所以佛菩萨当你发现他的时候，他一般都要离开你的，你不知道他的时候，你根本弄不清楚他是干啥的，因此我们要特别慎重。比如说我们这儿里头，说不定哪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在那儿坐着的都不晓得。我倒给你们说老实话呵，我给你们讲清楚，因此说话做事都要特别慎重。